好，我们为今天晚上的查经，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个新的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不仅仅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给我们的立约，主啊，也是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启示给我们。主啊，使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机会能够读你的话语。主啊，你也赏赐给我们你的灵。主啊，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使我们不仅仅有文字，而且使我们有灵感，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把这一个学期也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始至终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明辨是非，使我们能够把握我们自己的人生。主啊，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你既选择拣选拯救我们，你就必拯救到底。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我们的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呢，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啊，怎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来讲以赛亚书呢？实在话，以赛亚书一方面，这个它的内容非常多啊，很难懂。同时呢，它很重要啊，是整个新约啊，不是这个旧约先知书当中的第一卷书啊，大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整个先知书啊里边的第一卷书，那么它也可以说啊是先知书的一个基础。那么以赛亚书的这个它的最大的写作特点啊，就是我们用变焦镜啊，它是一个变焦啊，好像变焦镜一样的写作方式。那就是说它的这个镜头啊，一会儿聚到现在，一会儿看到远处，一会儿聚到现在，一会儿看到远处啊。那么看到现在，基本上的信息啊，就是对于以赛亚，当时的时代。那么以赛亚写作的时间呢，是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啊。因为以赛亚工作的时间很长啊，他经历4位犹大的王，据说他呢到了最后呢，他是死在第5位王手中啊，就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那么，所以大先知以赛亚啊，他的信息量非常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是说，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全世界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候，那么中国呢，也是正准备从敬天文化进入人文文化，天下大乱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要准备进入到所谓的春秋战国，对吧？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敬天啊为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从这个上到君王啊，下到百姓，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基础。但是从秦始皇啊，这个所谓统一了天下，然后在这个东方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那么自那之后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文化呢，信仰上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本质的变化，那就是从敬天文化进到人文文化里边去，以至于我们近现代啊，干脆进入到无神论的这个更加啊背离、远离上帝的这样的 这个地步里面去。所以，先知以赛亚他所在的时代呢，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整个世界都跟着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远在东方啊，我们这一块大土地上面呢，也是那个时代发生剧烈的变化。那么，先知以赛亚审判当时的以色列，同时呢，他也审判当时世上的列邦啊。所以，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经文，恰巧圣经呢就有66卷书。那么，而且啊，这个以赛亚的自然分段，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啊。一个大段落呢，这个恰巧是39章，啊，就好像它是旧约时代在描述旧约时代一样。那么然后呢，就是从第40章开始往后，就进入到了第二个大段落。所以它的自然分段呢，跟圣经的新旧约，形成了一个非常对应的关系。所以新约时代一开始，还不是从主耶稣啊，新约时代这个四福音书一开始，是从这个施洗的约翰啊，从施洗的约翰来开始记录。所以施洗的约翰和主耶稣的工作的交接，那就是象征着旧约和新约的这个交接，所以说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也似乎啊是这样的一个交接啊，所以从40章开始呢，就是预言施洗的约翰啊，所以这个约翰，出来为主做工啊，开始把主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有人就问约翰说：“你是谁啊？”他就说：“我不是弥赛亚啊。”他说：“我就是那个，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啊，预备他的道啊，预备他何用的百姓啊。’就是这一段，这个约翰说。”引用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这个自然的分段啊，跟整卷圣经的结构呢是惊人的相似。那么在这个前边的这39章以赛亚书的这个内容里边呢，我们分成四个小段落。啊，四个小段落。那么这四个小段落里边，主要的呢有，这个第一个就是从第一章啊到第十二章啊，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么这个小段落里边，基本上就是神一开始啊出来，就是对这个选民以色列的审判，同时呢不断的把这个聚焦到。投放到，对于弥赛亚预言的这个弥赛亚的焦点上，所以，在那里最少有4次啊，就是看到近处啊，就是这个神发怒啊，审判祸灾，马上把这个镜头就聚焦在盼望啊，聚焦在。弥赛亚的预言啊，那么在这里呢，也就预言了关于以马内利啊，关于以马内利这个他的这个马太福音引用啊，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从以赛亚书第7章的预言里边来引用出来的。那么等到这个。讲完以后啊，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几章的经文里边， 这个第一章哈，神的愤怒，完了到了第二章呢，就预言到这个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这个亚摩斯的儿子德莫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说末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山必建立啊，超乎诸山啊，这个高举高过万岭，万民要流归这山啊。对，有许多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指示我们啊，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须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道啊，这个训诲言语，另外呢就可以翻译成，这个就是神的，就是新约里边约翰福音所引用的啊，道成肉身啊。这个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也这个怎么说呢？道就是神啊，道成肉身啊，这个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这里所说的道，这训诲和言语，也可以就是指的是道成肉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就看到了第四章啊，到那日。这个耶和华发生的苗啊，这个必华美尊荣啊，耶和华所发生的苗，这个就是对于主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的预言啊。那么到了这个第九章就更加清晰了啊。这个这里就说，但那受过苦的不再见幽暗啊，从前。神使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啊，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个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然后第六节就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啊，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位坚稳固啊，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要做成这事。所以，这个到了第十。就是第一个大的段落啊，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呢，那就更加的明显了啊。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全部把它读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个心中有一个印象啊，这个日后我们回去来灵修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加清晰的这个知道啊，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在圣经概览里边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这个就帮助我们来如何来看啊。那么，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不是以赛亚的这个心意，而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神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借着先知以赛亚啊，借着对当时世人的审判，包括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审判呢，对于当时的审判啊，以赛亚书里边用了很多祸灾、祸灾、祸灾，对吧？那么这些呢，都在指向一个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世人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蒙福、达到与神和好、达到摆脱这个罪恶、被定罪、被咒诅的这个地位呢，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他这个。这个聚焦啊，看到近处的时候就祸灾了，对吧？审判当时，那就是说，在告诉世人，啊，人自身的努力是必然失败的。那么宣告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把这个希盼望啊，就聚焦在远处，那就是聚焦在700多年以后，要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就知道啊，就是在伯利恒出生啊，在加利利地长大，在耶路撒冷为我们牺牲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对吧？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 也是普世人的盼望。因此啊，这个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同时呢，也是地上的万族都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得福。所以以赛亚书从第十三章开始啊，从第十三章开始，这个一直到第27章啊，第三章，十三章啊，以赛亚书从十三章一直到27章呢，是关于对于外邦的，这里是列举了10到11个以色列周围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啊，民族啊。那么，这就是代表啊，以这些10到11个或12个啊民族来作为一种代表啊，就代表了普世啊。那么，圣经说啊，神呢，他把这个地上的万族都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把疆域土地分给这些民族，让他们在那里呢。建立自己的国家文化啊，在那里生活。那么这些人呢，在这个某一些时候啊，也可以发生各样的迁徙。那么，但是呢，以色列却是这些国家的中心，并且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以色列的这个数目啊。来定出周围列邦的这个生活疆界状况，所以以色列啊这个民族非常特殊啊，是神特别拣选的，在这个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这个上面呢，神有特别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为中心啊，神对于以色列的很多话，那么这个都是。与列邦有关系的，因为神呼召以色列呢，就是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为了祝福列邦。那么，为什么祝福列邦要审判他们呢？啊，这个跟神要审判以色列，为要叫他末后有指望是一样的。神造人啊，是完美的被造。但是呢，我们说过是有限的被造，所以呢，人必须要依靠神才能是蒙福的。人离开神，他自己是不能蒙福的。有可能很多不服气啊，其实呢，也不用不服气。人是必须依靠外在的许多条件，人才能生活，才能生活得好。啊，这个比方说吧，对吧？人必须需要吃，必须需要喝，必须需要呼吸，必须要阳光，必须要温度，啊，太多了，对吧？我们才能活。那么离开这些呢，人就不能活了，对吧？这是由于人被造所决定的。所以同样的情况呢，人必须要在心灵啊，这个生命本身里边，必须。依靠神与上帝联合，离开他人就不能活了，啊，这个，所以呢，当人骄傲啊，这个背叛神，那么神忍耐，因为他的爱，对吧？所以呢，他为人类设立救赎，使犯罪骄傲的人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去。那么这个呢，是神透过以色列啊，向全世界，来做成的，他的一个伟大的恩典的救赎。所以这个对于列邦的审判啊，在本质上呢，其实跟对以色列的审判是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人是全世界人类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虽然圣经里边啊，以赛亚书里边没有提到，说是后来这个从秦国来的啊， 可能指的就是中国，因为在公元前这个700多年的时候呢，中国还没有成立一个统一的大国家来代表中国啊。那时候中国还是在春秋初期的时候啊，西周、东周这个那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中心的这个中央政府啊。到了秦啊才是，所以后来呢说这个秦啊。是指的中国这块土地吗？也有可能啊，指的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圣经呢，它有没有提到这都没关系啊。关键的问题就是普世啊，都要在这个以色列所预备的这一位弥赛亚来一同得福气。所以在。我们来看一下啊，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在以赛亚书第25章的后半部啊，那么从第13章啊一直到第23章啊，这用了10章的经文呢，来把这个列邦啊。这个进行审判，那么到了第24章呢，可以说是审判的一个总结啊，说看了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分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如何啊，主人也这个百姓如何，祭司也如何，仆人如何怎么样啊？然后地要全然空虚，尽都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原因呢，就是地上的居民啊，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你说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律法，谁说没有律法？因为圣经说了，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的律法。神起初把律法啊分配给每一个人，所以免得有人说我们没有律法书，我们就没有律法了。其实呢，神把良知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叫人天然的都拥有。耶和华的律法，可是呢，人没有听良心的话啊，所以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呢，地就被咒诅而吞灭，住在其上的就是这些百姓啊，就显为有罪了。然后呢，这个地上的居民啊，被火焚烧，然后剩下的人稀少。那么这个呢，是对整个。这个人类的在那个时代啊，一个整体的描述。那么到了第25章啊，到了第25章，那么这里呢就这个审判完了以后啊，不是神就把世人就灭了就完了，对吧？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这山上，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的圣山啊。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啊，为所有的人，就包括你我啊，用肥甘来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啊，并这个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然后，我又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这遮盖万民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罪。啊，所以神要把这个东西除去啊，就是遮蔽万民这个蒙脸的帕子啊，然后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啊。这个，那么这个他就是指的神自己啊，借着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的死，神要借着他的死就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在那里吞灭死亡啊。直到永远，所以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里边呢，就提到了啊，等到最后啊，我们众人都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死必被吞没的这个预言呢，就彻底完全应验了，所以。死的毒钩在哪里呢？这个死的毒钩就是罪啊， 所以说，这个神已经把这个罪在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除灭了，对吧？所以死亡就被吞灭，并且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吞灭啊。然后主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这耶和华说的啊。然后呢，到那日，人必说：“看呐，这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这个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就是指的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新约时代的到来。然后呢，到了第26章一开始啊，说当那日在犹大必要唱歌了啊，是这样说，我们有坚固的城。然后呢，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和外国，啊，这个就是救恩啊。这坚固的城就是指的，我们新约时代的教会啊，天国福音为我们所啊，这个成就的大工作啊。所以这个城呢，就有这个敞开的城门。那么什么样的人能进去呢？就是因信啊，是守信的人，义民可以进去啊。这就是这里就预言了关于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然后坚信依赖你的，他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所以，这是到了第26章啊。那么，这个直到27章啊，这个整个的预言就这个关于主的预言啊，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的预言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在这里预言了。那么到了第27章以后呢，进入第28章啊，就开始了第三大段落的，这个信息。所以前边是第一章到第12章啊，是第一个大段落；第13章到第27章啊，是第二个大段落。那么从第28章啊到第35章呢？是第三个大段落。那么这个第28章、第35章，到第35章呢，又回过头来再一次，关于对于以色列啊，和犹大百姓啊的这种对现在的审判，然后同时呢还是啊一样的，把这个盼望呢这个聚焦点啊。聚焦在将来的弥赛亚的身上，比方说第28章啊，又说祸灾啊，祸灾以法莲的酒徒，请问以法莲指的是哪里？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对吧？那么，在他做先知，这个来发出预言，神借着他发出预言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的时候，或者已经灭亡了，是被亚述帝国灭亡的。那么这段信息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呢，还是灭亡之前呢？我大概相信他正在快要灭亡的路上，
之前
啊，这个时间就在之前的时候。所以以法莲弟兄姊妹熟悉圣经的啊，这个基本上就了解啊，他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另外一种称呼法啊，因为以法莲呢，是被。以色列当时雅各啊立为长子的，所以这个 在以色列，在雅各的心目当中啊，约瑟是长子啊。在约瑟下了埃及，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啊。那么雅各呢，本来马拿西是老大，是吧？他却把这个以法莲呢立在马拿西之上，所以呢，以法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代表以色列。那么，特别是南北分裂之后啊，北国常常也被称为是以法莲。所以，祸在以法莲的酒徒，主要指的是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对吧？然后他们在肥美的，肥美谷的山上啊，他们心里骄傲，这个，所以呢，以所夸的为这个他们的冠冕啊，将犹如将残的花啊，这就表示说，这个他们快要灭亡了啊，北国以色列快要灭亡了。所以这个以法莲的酒徒啊，怎么样啊？他们要在，因为当时呢，这个以色列虽然北国要快要灭亡了啊，但是在一个王的统治之下啊，这个北国曾经短暂的回光返照啊，非常厉害。那么这个王呢？叫耶罗波安二世啊，他在位的时候呢，使北国以色列达到了非常强盛，但是几十年以后啊，就以色列就灭亡了。那么，然后这里又说了啊，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愚民之，荣冠华冕啊，这个也做了在位上这个行审判者公义之灵，并城门打退仇敌者的力量。所以这个预言呢，仍然啊，这个把盼望审判当时啊，立刻这个盼望的焦点呢，就这个聚焦在未来啊，将来的弥赛亚的身上啊。那么，审判当时，啊，然后，聚焦未来啊，审判当时聚焦未来，比方说这里啊，说这个，哎，这个叫雅利以勒，雅利以勒呢，这个在希伯来语的意思啊，就是神的狮子，啊，雅利以勒是神的狮子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指的这个耶路撒冷。啊，雅利以勒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它的市徽啊，这个城市的标志啊，这个市徽啊，就是一头狮子啊，所以它是耶和华的狮子。啊，然而呢，虽然他是耶和华的狮子，啊，这个但是神要管教他，啊，所以第三节就是说，神要四围的这个安营攻击他，啊，屯兵围困他，啊，筑垒这个攻击他，然后他必败落，啊，从地中说话，他的言语必这个微细，好像出于这个尘埃。啊，他的声音必像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他的言语必低低微微的出于尘埃，啊，然后说他的仇敌怎么样啊？这个，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就知道啊，这是指的这个四维工程啊，就是亚述要来攻击，要来攻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犹大就是很卑微的啊，就是好，我们做你的奴仆啊，你不要怎么样啊，跟对方谈和，但是毫无力量来攻击啊，来抵挡这个来攻击他的人。但是神还是当时啊拯救了耶路撒冷，脱离了亚述大军。但是呢，隔了100多年之后，啊，这个却在巴比伦的手中灭亡了。14节， 啊，这个前边审判了以后，啊，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呐，犹大的百姓啊，说因为这百姓啊，他们亲近我，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弟兄姊妹，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要借鉴的啊！今天千万我们不要弄成一个，虚假的宗教啊，只是用嘴唇来敬拜神。那我们把神的话语废了，然后呢，只是弄了一些传统的教条、仪式、什么教义啊，这个东西来作为我们的信仰，这都是按照人所吩咐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神说，我在你们中间要行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情啊！这个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个，那么这奇妙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认为，这奇妙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使徒说过啊，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人心未曾想到，从来没想过的，那这个也没有人知道的，那这个这奇妙又奇妙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他一生受苦，以至于最后卑微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十字架在外邦人为愚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吧？但是这却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这就是神所行的奇妙的事，神要借着他自己的儿子的死，来解决全人类的罪，要借着他自己的儿子的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在人看来，他失败了，他如此的软弱，如此的卑微，自己的百姓也不理解。然而，神却在这里为全人类预备了伟大的救恩，这就是这奇妙又奇妙的事。这个，那么这奇妙又奇妙的事啊。神要废除这些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啊，这也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弟兄姊妹啊，神说，你们主耶稣说的啊，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主耶稣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说，神呐，父啊，这个你的美意原是如此，什么样呢？就是这些事情，关于天国、关于生命的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向谦卑人就显明。啊，所以18节这里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这个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所以这是神在我们中间啊行的啊奇妙又奇妙的事。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啊，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这是神做的奇妙的作为。完了以后啊，继续。在第30章啊和31章呢，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一段经文。那么第30章这里就说啊，这个耶华说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出由于我，却不由于我啊，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祸灾，这悖逆的儿女，当然指的就是以色列了，是吧？这个或者指的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了啊。然后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 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那么这话对我们是不是很有意义呢？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啊，我们这一些在神面前做神的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神在我们中间做主呢？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提过很多次啊，不知道弟兄姊妹心目当中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民主这件事情是不行的，作为世界上的一个政治，我们不多评论什么。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也带到教会来，对吧？我们大张旗鼓的去实行民主，关键的问题是呢，我们把这个民主呢拿成了做成了一种精神啊，我们要民主精神。我们要民主投票，我们要自己选举，我们要自己讨论，我们要开会表决，对吧？但是这里呢，说你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我的灵，你们自己在那里瞎搞，所以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罪上加罪。所以那些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来加添自己力量的，并投靠在埃及的荫下的，这件事情，下边就说，这个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凡投靠在这个法老的荫下这个要为你们的羞愧。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今天我们在看以色列的时候呢，一个非常令我们担忧的一件事情下边是所以说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经说了，这个埃及的人埃及的马，那他们不过是人啊，他们不是神啊，是吧？这个你怎么能依靠他们？来得胜呢，是吧？他们不过是血肉啊，是吧？所以在这里说呢，这个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这个羞辱因为你们把这个信心从法老的身上，这个从耶和华的身上挪到了人的身上去了所以这个第七节这里就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把它称为是坐而不动的拉合伯。那么今天以色列战争我们就为以色列捏一把汗我们但愿以色列呢不要把他们战争得胜的指望。指望的什么美国联合国等等等等的所以但愿今天的以色列不要再犯过去以色列这个下埃及这个去求亚述来作为他们的帮助跟外邦联手，以为他们有了外邦的帮助，他们就联盟结盟就能够得着力量，得着帮助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第30章15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么这句话对一切这世上的人，这不仅仅是对以色列说的这是万军的耶和华对所有的人说的。那么，归回安息和平静安稳，它的基础是什么，弟兄姊妹？归回安息，平静安稳，
那就是与神同在嘛。
与神同在，是信，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信。 就是我们相信他，他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静安稳，归回安息。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对于基督徒发出呼召呼吁，就是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啊，对吧？他们40年之久，这个惹上帝的愤怒、讨厌，对吧？那么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说他们这样看来啊，他们得不着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了。那么今天呢，他们在形式上死守安息日，啊，其实呢，神所要的不是在这个做的这个形式上啊要这样做，而是因着信归回到他里面去，在他里面，在全能、全爱、全知、全智的神里面，被造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安息，啊，才能够平静安稳。所以，这个当这个，比方说亚述大军来攻击了，是吧？这时候以色列就害怕了呀，是吧？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这里东求西求了，啊！所以下边就说呢：你们径自不肯啊，你们骑快马奔走啊，所以你们必然奔走。这个你们要骑这个飞快的牲口啊。这个，那么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那么这就是说，他们哎呀，忙忙活活的，自己觉得自己要这样要那样啊，他们没有安息，他们觉得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他们罪上加罪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面啊。所以呢，这里就说祸灾啊，这个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啊，是因依仗马匹，依仗他们的很多的车辆啊，并且依仗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本末倒置的关系，对吧？他们求人的帮助，却不求神。那么人的帮助，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因为人的帮助能看得见，对吧？这里有这么多马，这么多车，是吧？这么多这个军队，是吧？看上去哇，这个是眼睛能看得见的。可是我们知道，接下来啊，这个以赛亚又重新记录了，当时亚述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一个使者出去，就18万5千亚述的这个大军里边的这个重要领这个将领啊，就都死掉了。所以下边就说了啊，他说其实耶和华有智慧啊，啊，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啊，攻击那些作恶之家啊，又攻击那些作孽帮助别人的人啊，自己以为自己埃及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好像他能够帮助人，其实他帮不了人啊。所以第三节这里说的话了。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啊，亲爱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信仰里边的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啊。说埃及人不过是人，不是神啊，这个他的马不过是血肉，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一同灭亡。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一起读一遍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默默的读好吗？说埃及人
人
不过
不
是
过
人，
是人，并不
并
是
不是
神；
神啊，他
他
们的
的
马
马
不
不
过
过
是
是
血肉，
并不
不
是
是灵。
灵。华一
耶
伸
和
手，
华一
伸
伸手，
那帮
那
助
帮
的
助人的必
也
半跌，
都一同灭
那
亡，
那
帮
个
助
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
一
一
方
同灭
命。
亡。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些话呢，能够牢牢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因着信啊，建立在这个我们的神身上。所以第32节呢， 这个就说了啊，看呐、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一首领借公平掌权啊。这个，然后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风雨的隐秘处啊，怎么样？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一人就是指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承担我们一切罪孽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了第33节啊，再一次说：祸在你们这些毁灭别人的啊，自己倒不毁灭，行事诡诈，怎么样啊？反正是再一次审判他们了。那么，然后呢，这个继续啊，同样的问题，就是把这个焦点再一次抬起头来看到。远方的盼望啊，只是现在我要兴起，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啊，怎么样？然后，先中的罪人都要惧怕啊，不敬虔的人要被战惊抓住。你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你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人没有，谁能？我们的主耶稣能，他是胜过审判，在一切烈火当中，他站得住的。所以摩西呀，这个看见的荆棘火焰啊，这荆棘是一个bush 是吧？是一些草，那多年生的藤是吧？它在烈火中怎么会烧不坏呢？所以，这荆棘代表的就是那将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头上戴着一个荆棘的冠冕，啊，这个也在提醒我们，他就是摩西当年啊，在这个西乃的旷野所看见的、所遇到的、跟他说话的那一位。所以，他在烈火当中，在审判当中，他不受亏损。他经得住，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能。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太详细的来讲了啊。到了第35章啊，就是最后的这一段信息的再总结啊，这个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啊！这个，然后，人必看见耶华的荣美啊！人必看见耶华的荣美，我们神的华美，看见耶华的荣耀，看见神的华美啊！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要稳固。第三节了，第四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我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我们。啊，第四节，他必来拯救我们。然后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这个行了神迹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瘸子必要跳跃如鹿啊，这个然后呢，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然后施洗的约翰问说：“我们等等谁呢？等你吗？”啊，耶稣就说：“你把我所做的这些事来告诉约翰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那么这些事情，约翰知道了，就知道啊，这个弥赛亚来了。”然后，这个在那里啊，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啊，为赎民来走的。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知迷失。在那里没有狮子啊，野兽也不登陆，在那里所这个都遇不见这些啊，只有赎民，这个赎民就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重价。赎回的这些人啊，要在那条路上行走，这什么路呢？ 就是救恩的路，并且耶和华救赎他的百姓回来啊，要唱歌来到西安，永乐跪在他们的头上啊，这个他们必得欢喜。那么这个呢，有一点双关啊，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以色列要回归啊，要回归，但是这个神必开条大路啊，为圣洁的民，为这个圣路。那么这个是重点，指的就是我们这些被赎的百姓啊，这个在救恩的路上，我们来归回我们的父那里去。这是第三个大段落啊，第28章到第35章，以赛亚书是关于对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当时的罪恶的审判，他们列了很多很多祸灾啊，祸灾，祸灾。再一次强调，这是对于人的定罪，人性，然后呢，对于救恩的应许和盼望。然后第36章开始呢，就是西西家这个王14年啊，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那么这个呢，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有记录了。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再一次这个把这些信息记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危机来临，西西家祷告，以赛亚也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得救了。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耶和华神胳膊并不缩短。是吧？膀臂并不缩短，是吧？耶和华一人有智慧，能拯救，施行拯救。事实上也是这样，对吧？所以他们不必求埃及，不必求亚，投靠亚述，对吧？这个他们仰望神，神必拯救他们。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啊，一位使者出去，杀了18万5千人。但是第39章啊。这里早在公元前这个700多年的时候啊，700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啊就预言了，这个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派了使者来这个访问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呢就把他家里所有的美物啊。这个都给这个来访的这些巴比伦的使者看了，那么然后呢，神代表不是啊，这个以赛亚代表神，就对西西家发出预言。第39章第5节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的里面，其中必有掳去在巴比伦的王宫里边做太监的。那么西西家就对以赛亚说了：“呵呵，你说的这些这个耶和华的话，这不很好吗？啊？”因为我在我的年日里边有平安，有稳固的光景，那就好了呀。管他将来怎么样呢？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评论西西家这个人啊。并没有为自己的这个错误在神面前痛悔，反而表现出一个无所谓的态度。那么这样呢，就为将来这个到了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呢。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被掳掠，圣殿被烧毁，然后这个耶路撒冷城也被焚毁，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被掳去的这些这个王子当中啊，这个后裔里面就掳去这个有当太监的，那么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大概也算是其中之一。虽然以赛亚书啊。没有最后提到耶路撒冷被掳，但是借着预言呢， 就已经把这件事情说明了。因此呢，它也就涵盖了整个旧约历史，它几乎所有的过程。那么到了第四十章，就开始指向新约了，所以四十章一开始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们宣告说，你征战的已经满了，你的罪得赦免了，这个你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怎么样呢？加倍受罚。然后下边就说，又人声喊着说了。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要称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大家思考，咱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了。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对吧？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个喊这个声音的预言指的是谁呢？就指的是施洗的约翰，对吧？然后这里说预备耶和华的路。然后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是吧？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么这里所说的耶和华，这里所说我们的神，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这指的是谁呢？弟兄姊妹指的是谁呀？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完全是一个谬误，所以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耶和华、神都可以同样使用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个一元论就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这完全是错误的解经。但是非常遗憾，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宗派这个居然完全误解、错解神的旨意。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儿了。那我们这个结束了以赛亚书的前39章，那么后边的27章我们分3个段落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这个完全进入到新约时代以至于到了最后，也提到了关于新天新地的预言。所以呢，它是从施洗约翰的预言开始，然后呢，这个到受苦的这个神的仆人。成为人类的挽回记53章达到高潮，然后呢就开始拓展你的帐篷这个要把福音传向地极，那么最后呢，愿你裂天而降新天新地作为整个信息的结束，那么这个呢跟新约圣经的结构就非常相似，所以神的话太奇妙了，这是写于公元前700年左右的信息这个那个时候到新约圣经的到来还有700多年的时间，居然神的话是如此之完美的把这些都涵盖在里面，我们不得不对神那一份敬畏和那一份爱戴，让我们共同在神面前存这样的心。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儿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有什么补充我们还会再开这个 Zoom 一段时间。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今天我们就请王彤弟兄在吗？
在这里啊，张老师，哎，
为
谢
我
谢，
们做个祷告好吗？
好，
谢谢。
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感谢主，藉着你的仆人詹姆斯，让我们对以赛亚书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然后我们还要继续来查考。我们看到主你的话真是安定在天，永远不变。你记着你的仆人，做出了从他那个时代起一直谈到了最终的结局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他的这个以赛亚书提到了勇士中都告诉了我们从我们救主他童女怀孕生子来到这个。人间预言到我们主耶稣怎样为我们舍身施价，正如以赛亚书53篇所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痛苦我们得平安，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他如何为我们默默的无闻，摆上，他就像羊羔在剪羊毛人的手下受害，他也是这样默默这个不作声谁知他是为百姓的过犯而受害，但圣经告诉我们，他必看见他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了有许多人并因我仆人的义行得称为义，我们感谢主，这都是神藉着先知以赛亚为我们做了准确的感动我们的预言。我们也看到先知也告诉我们，将来主必第二次再临他谈到了主的第一次童女怀孕生子降临在伯利恒以法他但是他又谈到了主的第二次再临在他的40章他说主耶和华必如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又在以赛亚书结尾时这个64章又说到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抖，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威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抖因为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这是自古以来，人未曾看见、未曾听见、也未曾耳闻的，因为除你以外有何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你纪念那些迎接你遵守你真道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主你必要再临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主自己也说他要驾着云降临他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哀哭这话也是真实的，因为他是俄米伽，又是他是阿拉法，又是俄米伽。那对于我们信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真是感谢主先知也预言到主再来给我们带来的那美好的千禧年国度我们在这国度中，我们享受主所在的平安。也是万物复原，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时这个狼要与羊一起要吃草，狮子要牛和小牛一起吃草，这个小孩子要这个牵引着他们，这个要小孩子玩耍在这个毒蛇的洞口，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这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因为也是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在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主要掌权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这个至小的主要增加千倍强盛的这个弱的主要成为强盛我耶和华必定按定期速成这事说到我们主这个 要荣耀的降临，建立美好的千禧年国度。先知以赛亚也预言了我们永远的归宿，那就是新天新地。他告诉我们上帝造新天新地，旧的不再纪念，我们要因他所造的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这个耶路撒冷为百姓居住啊，因我们因他所造的就要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啊，这一切啊，先知都丰丰富富啊，这为我们写在这个书上。主啊，求主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很好的学习啊，记着新旧约能够增强我们力量，让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因为我们不是那些退后一直落入沉沦的人，而是有着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就是我们的主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疑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坚守到底。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力量，正如保罗所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要靠着神的灵加添我们力量与主同在。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